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多多邀请你分享的是一位传道人江儿，他的生命故事。江儿除了是传道人之外，他也是一位专栏作家，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。在大学时期学习建筑的他，如今在教会里以真理为根基，建造许多基督徒的生命。他曾经是一位媒体记者，如今他在文字的领域当中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使人心灵得祝福的文章。江儿曾经对人没有热情，如今他在基督里学习以爱帮助许多教会的弟兄面对生命。江儿曾经是一位研究佛学的人，如今他成为传扬上帝福音的基督徒。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江儿传道的生命经历，听听他的故事，也请你想想自己的生命。
我想分几段来谈，就其实我信主，然后我当传道人，其实这几个转折都蛮重要，然后我回头去看才知道，哦，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很巧妙。那我先讲我自己学建筑，那感谢神，因为建筑就是要建造一个硬体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神一样没有让我浪费我的那些学习的功夫，我现在是建造软体。我觉得软体比建硬体更重要，甚至像有时候我们教有几个学法律的，他们要去考律师，我跟他说其实不缺律师，但是很缺那个真理的辩护师。那我觉得真的不缺建筑师，缺这种生命建造的人。所以我觉得神更懂得我的需要，也更看重我能够在这做这方面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转折都可以讲一些见证，像我要讲这一部分，我就要很简单讲一个见证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读建筑，可是我心里面偏人文，不是偏建筑，可是因为读工科的关系，我们那一代很多都是被爸爸要求说，你男生啊一定要读工科，可是读了之后才发现，诶，其实在所有理工科迷里面，我稍微有点感觉就是建筑，所以我就勉强进了建筑这样一个科系里面，我只填这个志愿，就没想一个咚咚就掉到这里面来。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，我要的东西其实不是理工的方面的部分，是它偏艺术人文这部分，所以倒也还活得下去，就是还可以。但是我在大学就看了大量的各方面的书，包括人文的书，或者是甚至哲学文学，我还去中文系选修了好多学分，其实有点像中文系这样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在大三的时候就一直想说我大概不会走这条路，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预备自己，可是想说怎么转弯呢，因为中文系不太可能很好找工作，所以就走向媒体文字的工作，这是我写作的一开始。但是我写作的开始也是蛮奇怪的，就是我本来是只写日记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也没有人带也没有人教，所以我就写日记嘛，那是很天然的去抒发自己内在情感的过程。可是就算是有一天我的日记摊在我的桌上，我刚好我班上个同学那时候已经是成名的作家叫丁雅明，他就说，诶，你写的不错，我说那是日记耶，他说啊，不管不管，反正写的不错，你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 好，那我就那时候第一次被鼓励，然后我就去投稿，没想到我第一次投稿七八千字的那个散文竟然被登出来，我想那是一个自我肯定吧。之后我就开始很多的时间去朱西宁老师他们家，就是去想学点东西。可是这个家庭真的很棒，他们是很接纳我们这种无亲无故的，可是就是因为你喜欢文学就去他们家，所以他整个暑假待在他们家这样四年。老师是基督徒，他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。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的佛学社的，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冲突其实蛮大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排斥。当大五快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暑假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亏欠，就是说哇，我这个有点傻傻的这样在人家家里吃喝三四年哈。有天别人都不在，我就问他说，老师很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疼我们，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师耶，老师这样吃喝都住你们这边哈。其实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其他方法来表达。那老师我觉得他讲一句话对我到现在帮助很大，他跟我说，如果你觉得老师很疼你很爱你，你将来只要把这份感情这份感动你就再给别人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困在人情在里面，可是真的要扩展出去那种爱真的是长远的。但是我后来信主之后我才明白，你知道我其实初中我读的是天主教学校，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天主教徒，他每天跟我一起唱歌，我是男高音，他是男低音，但是他可以随时配我的音啊，就是很快乐。我们两个人常常放学的时候，两个高中背个书包啊，戴个大童帽这样子，一路唱歌回去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。到了大学的时候，我因为开始碰到家里有第一个人过世，就是阿嬷过世，我非常的沮丧，就觉得生命非常的好像没有把握。我大一刚进去的时候，就一个礼拜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七天。不吃不喝，就顶多喝点汤，吃点泡面这样子，就有点躺在床上，好像变成一个小哲学家，在那想人生往哪里。真的是这样一个礼拜，没有人知道我不见了，因为刚去嘛，大一嘛，人家搞不好以为这个人只是考上不读了这样子的。可是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出来的？我真的想不出来。可是我晕头转向的在里面七天，到最后就我爬到我们家屋顶啊，我就爬上去吹风，然后弹吉他唱歌，忽然间天非常的蓝啊，很舒服，秋天嘛，那时候开学，忽然间我觉得没事了，可是我没有答案，把那一个整个七天所想的东西尘封起来。那大学里面在佛学社也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，可是就找不到答案。我也去打佛七，也去上山，包括念心经什么之类的，可是我就是找不到答案。可是我到最后不想找了，不是我不要，是不想了，因为就太累了，因为找不到答案嘛。那直到我太太，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，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。我太太因为有点轻微忧郁症啊，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她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，那常常非常的不稳定。所以结婚前三年跟着她在一起，我觉得很痛苦，因为她的问题我没办法帮她解决。我用佛学、心理学各种我能够跟她说的，好像一点点有果效，可是一下子好了又来了。那到最后我心里面是打定说算了，就随她去。后来有一天，因为他跑宗教新闻去给一位天主教神父按手，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心灵医治啊，他就好了。我太太刚开始也是就是说巧合嘛，可是一个月后他又沉到谷底去了，他又去找他，一祷告有个亮光，有个温暖就充满他。那个那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同事帮他做见证说，哎，真的他进去的时候脸灰灰的，出来整个好像变成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一样。那我听了就觉得很纳闷了，那所以我才答应说好，我陪你去教会听听看。可是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佛教的嘛，我想说六年了根基这么稳的还要换啊，很恐怖啊。对我来讲那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麻烦，第二个我觉得我思想里面根本完全没有，不知道什么叫神，不知道什么叫上帝，我觉得我原来的东西已经 OK 了，够了。但是后来真的是看到我太太的改变之后，我才勉强去教会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。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那时候我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信主，我们那时候做一份周刊啊，那刚好我们现在的师母啊，那时候看到报刊上有一些名字啊，他就有那个负担为他们祷告。我太太就其中一个人名，他就先信主。然后我太太去教会之后，他真的有蛮大的改变。可是那时候我们反对他，所以他是偷偷的去做礼拜。礼拜天清晨他都是六点多就出门，八点出头就回来。所以我还在睡觉，就以为他没有出去这样。那我记得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转折，就是说我本来是非常爱问问题，记者嘛，问到其实牧师他们都很不知道怎么办。就在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来听一篇道，听完之后你如果还是不信没关系，不要来了。那我就听到那个时候有个张茂松牧师一篇道讲爱嘛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什么好听的，因为很普通的题目嘛，可是好，我答应我太太我就去了。 可是没想到我听到一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奇妙，说为什么一直哭。后来我知道说那是圣灵的工作，在让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心被摸到。那被摸到的时候人会哭出来，我不知道原因，我后来现在回头想就是很奇怪，那种哭就停不下来，一直哭哭哭到结束，很丢脸的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要走了，那我就那脸埋在那个椅子下面啊，不敢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快，我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后来就发现我的很简单吧，我想现在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就是好像觉得活着就活着，能够活着就好了，很多事情不能解决算了，人跟人之间关系也不要太去经营，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诡诈很多的问题，就算了。那其实我觉得那一天是神让我看到，其实你不要那么绝望，其实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爱还在你里面，好像被唤醒一样。然后我就开始去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所以后来我不久之后就觉知。其实我觉知的时候也是很痛苦，刚开始觉得哇，这样要离开所有过去曾经熟悉的这些佛学的东西，其实很不容易嘛。所以我觉知的时候又哭了。我后来整个晚上回家睡不着觉，天旋地转，因为你知道那是很大的改变，对我们这种曾经很长时间在一个思想里面的人，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事情，甚至有觉得说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，这个决定安不安全，会有很多的思考。可是我觉得后来神怎么帮我隔离啊？不久之后我们有孩子嘛，那我们曾经做个祷告，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带孩子。可是我们这个祷告完之后，前半年呢，我们孩子刚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接力赛，刚好一个日班一个夜班，报纸上调动嘛，我还可以 OK。可是弄到最后三四个月下来，非常灰头土脸，两个人都非常累，情绪也不好，已经离了我们原来带孩子的本意。我跟我太太，你看那时候我们两个聊天是什么时候？晚上半夜两三点，我太太很勇敢的跟我说：“哎，江儿，我觉得我们以前祷告说要自己带孩子，好像是你要回家带孩子。”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，我当然刚开始非常不愿意非常抗拒，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沮丧，我讲说这样走下去真的看不到什么盼望。我考虑了两个礼拜，后来我真的说好，我就试试看我回家。所以我刚开始还找一些工作来做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可是要有一天我看到孩子生病一直哭啼，然后我再接一个案子，那个案主也在跟我谈，谈的两边都刚好在那种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我忽然间心里面有个声音说，我为什么会叫带孩子，我就开始问自己。后来那案子结束之后，我就再不接 case 了，我就这样与世隔绝三年。所以我说神让我回家三年是很奇妙的，因为如果那段时间我还来来去去跟很多的过去的朋友在一起的话，其实思想各方面都会受影响。最近几年看了尼托生，他说其实一个人信主之后一开始就朋友就要开始做分别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，他说你站在椅子上，你要往一个人在地上，你要把他拉起来，拉得起来不容易，可是你被拉下去非常容易。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要有肢体生活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觉得神把我分别完全跟以前的人断掉了，让我只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。可是我觉得那是扎下一个很重要的根基。另外一个，我的个性很好动，那神让我安静。我觉得现代人，我回头去看现代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没办法安静。那我觉得神训练我安静，让我开始去读经想事情祷告，还有另外一个恢复我的爱。因为我觉得人一生当中最容易恢复那个里面的爱的，就是带自己的孩子。要不是恢复这一块，我后来对人也不会有怜悯，也不会有爱。是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。故事听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多多邀请你明天继续在《天使夜未眠》里，我们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